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2月19日星期四，年初三。本人仅代表希望之声社会舆论的同仁向大家拜年，祝愿大家龙马精神，马到功成，马年好运，事事大吉。咁讲到过农历年啊，华人都有一啲传统嘅做法，就係、是、去拜神上香啊。年初一走去拜神，咁喺台湾呢，佢哋啲领导人呢就有个传统嘅習慣啊，就聚集喺法鼓山啊，一到时辰呢就敲钟庆祝同埋上香祈福啊，有啲类似日本嗰个做法啦。咁样今年呢就出现咗一啲所谓嘅超自然嘅力量啊，超自然嘅现象啊，咁啊引起咗台湾人啊喺网上就热议系乜嘢一回事啊。咁到底系乜嘢一回事呢？咁大家先听下今年嘅报道先。
法鼓山的这口法华钟啊，据说不一般啊，它的钟体的内外两面密密麻麻的铸刻着什么高达7万多字的经文。在佛教信仰中啊，这口钟就蕴含了佛法的威德。今年的撞钟仪式啊，前三响是由元首赖清德总统引领祈福，而最后的压轴打响第108响的是期望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两岸一家亲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果呢，诡异的一幕就发生了。当郑丽文手握红绳啊，准备敲响第108响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手中的这个红绳突然剧烈的抖动了几下，就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拉扯，他整个人差点拉不住这个绳子。第一次震动的时候他还勉强稳住了，但紧接着第二次再震动的时候，他整个人出现了大幅度的抖动，看上去啊像是被电到了一样。如果说一般网友只是看热闹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位一出场直接让整个这个事件是一锤定音了。曾经红极一时的台湾影集《通灵少女》的原型人物叫刘伯君，直接在影片的下方留了三个字，猜咪啊，是台语可能叫歹物仔啊，指鬼怪等东西。随后呢，刘伯钧更在社交平台上，在这个视频之下写了一段话，是这么写的：台湾从来都不是鬼岛，只是偶尔会闹鬼而已。世上的拍米啊，不可能消灭消失，但我们可以挺身而出，不让他们作乱。
咁所谓嘅世上妖魔鬼怪到底系乜嘢啊？有冇进一步嘅解释呢？原来有一个公民1985行动联盟嘅组织贴咗一张叫做网山老妖的视频留言啊，说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啊，当这个宝华钟声一敲就元神现形咁话。咁大家再睇返当时嘅画面，呢位郑丽文叫唔叫佢女士好呢？变咗成个男人样喎，嗰个表情呢有啲古怪嘅，的确唔系几正气喎。咁当然啦，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我哋唔系法界中人，当然要听佢哋讲㗎啦。当事件传到海外，海外嘅华文电视台系咁讲嘅。
台湾官员参拜突遇超自然现象，民众们却称早有所料。最近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参加祈福活动时，手中的绳索突然出现不自然的奇怪抖动。而相关影片在传到网络上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民众都在发帖讨论并分析各种事件的可能性。不过台湾网友们的意见却都出奇的一致，那就是一点也不意外，毕竟老美警告完就该换神明来警告了呀。
咦，老美警告过哦？老美几时警告呢？原来就在早两日，大概是情人节咁上下的日子了，美国呢就发咗一封信啊，指名道姓俾南白两党嘅 领导人叫他们不要阻住台湾的军售拨款，说这样会伤害台湾的安全，然后再以过一个年，咁啊，老天就实际就俾啲警示行动。呢位国民党嘅主席啦，到底国民党嘅主席你系乜嘢料啊？俾大家睇一睇啦，咁啊，将佢打回原形啊！咁事件呢喺台湾当然引起热议啦，大家都知道啦，台湾人咧系有信仰嘅，包括各种各样嘅信仰都有，其中佢哋拜嘅神佛咧。据说台湾岛上呢有2000几个法门、啊、都在度运作紧嘅。夜晚电视台都是讲紧呢啲灵异啊、通灵啊、超自然嘅事件啊。咁全岛嘅人都变咗有个共识啦，都知道系乜嘢一回事噶啦。咁翻转头，我哋睇翻下香港，香港过年之前呢嗰、那个肃杀气氛就好重嘅。自从宏福苑大火之后呢，我哋见到香港政府一连串嘅行动啊，包括解散公民社会，喺社会上禁声啊，你凡系有能力发表一啲意见啊，或者向海外告状啊，都受到警告，甚至纷纷被拘捕。好似昂伯嗰啲呢，稍有啲影响力嘅 YouTuber因一啲事故拉咗佢入狱啊，用嘅就系国安法，甚至乎连海外嘅传媒啊都受到警告啊，佢好大力度咁唔俾香港人发言，到底系啲咩原因呢？甚至乎中共官方啊，好似夏宝龙咁都好高调咁落嚟香港俾指示，叫香港政府根据三权合作嘅原则运作。咁当其时嘅香港政府都已经积极作出表态，话会积极配合运作㗎啦。咁到咗1月9日黎智英案审结之后呢，翌日中央竟然发表咗一份白皮书啊，外界就称之为中央白皮书啊，就俾香港政府指明咗方向同埋具体运作点样去執行呢个国家安全嘅，一再强调嗰个所谓嘅国家安全。咁随即李家超同埋佢旗下嘅三个司啊，就积极表态，纷纷作出咗回应嘅。咁李家超呢就话对白皮书有三点重要嘅领会，包括维护国家安全斗争从未停止，对卖国卖港嘅叛徒发出最严正的警告，云云等等。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呢就指白皮书系统地总结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经验和启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等等等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会继续完善跨界别全天候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可能都是 CCTV 那类啦，就警惕防范各种打乱香港稳定发展同埋干预破坏嘅行径。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亦都话，香港会严格按照基本法法治嘅原则处理国安问题，特别系司法机构独立，即使冇司法独立啦，合作点会独立啫？嚟到行使审判权，依法审理涉及国家安全嘅案件，唔受任何干扰。唔受任何干扰 except CCP 嘅干扰，啱嘛？咁喺差唔多同一嘅时间呢，我哋就见到香港嗰个公民社会就渐渐解散啦，包括中大有几个学生会都打算解散㗎啦，学联又解散㗎啦。之前宏福苑大火搞关注组嘅关同学同埋向海外翻译宏福苑灾情新闻报道的郑希林同学分别被秋后算账，其中关同学应该本届毕业的就被中大踢了出校，而郑同学呢就因为之前涉及的药会安心事件呢遭到刑事的起诉。这样在如此肃杀的气氛底下呢，香港政府呢就抛出了一些钱，就大搞日夜缤纷， 除了搞市集、大搞年宵活动，还有在年初一继续搞那个花车游行，那就将一个所谓的节日气氛推到最高，来到掩盖肃杀的政治气氛，但是推到最高点都不及得在19年之前的香港的了。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翻嚟继续讲翻香港，香港人过年咧好多都有去车公庙上香嘅习惯，其中喺年初二咧就有官方去车公庙求签嘅习惯，每年车公俾出嘅签都好灵验。啲人就叫做车公灵签，咁今年车公嘅灵签又系点讲嘅呢？其中乡议会主席刘业强咧就为香港求得一支中签，系22号嘅中签。签文就话：黑木之夫不可亲，当于善恶上官人。但凡见利莫忘义，虽向人中累不仁。解若凡事用心。身子平安，家宅小吉，沾病不防，求财搬岁，婚姻成合。咁按照原来嘅签文呢，车公唔只係俾指示啊，直情係训示緊香港政府啊。咁按照香港政府官方嘅解释，就话佢係寓意创新思维嚟到迎接未来。因为签文解签嗰度有话求财搬岁啊，虽然未话未岁啊。半岁都仲有个希望啊，但系签文一出咧，坊间就传嚟种种嘅解读啊，有啲都几尖锐嘅。但系我哋唔讲咁多啦，我喺呢度就拣咗小灰人嘅一啲深度解读，俾听众大家分享同埋自己去领会，听下佢系点讲嘅。
咁各位街坊，如果想听真话，就想听下呢支签入边啊。收埋嗰阵寒气系乜呢？我哋就唔好俾个中签嘅名牌呃到，我就直接撕开嗰块糖衣睇下入边粒糖系几咁苦。如果我哋唔系用嗰种官方平安大吉嘅角度去睇咧，呢支第22号嘅签其实系一支好令人心寒嘅警告签，甚至可以话系预示紧一个空心化嘅大危机。咁我同你讲，你听落去就会明白点解件事系几咁大镬。咁我先睇第一句啦，亦都系最令我觉得最心惊嗰句，黑木之夫不可亲。如果你听到官方嘅解法咧，佢就话你啊唔好守旧啊，但系你试下用最直白嘅广东话去解，木头雕出嚟嘅男人即系咩啊？木口系傀儡，系一个冇灵魂、冇血肉、得个壳嘅假人。车公第一句啊就劈头盖脸啊，同你讲呢种人呢种事系不可亲。即是呢，你千祈唔好行埋去，行埋去你就屎得。点解大镬呢？你諗下，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城市周围都系呢啲黑木之夫做生意嘅，冇心做好产品，淨係想搵个壳嚟呃钱做决策嘅，冇心去解决问题，淨係懂得做个木口去听命行事。咁呢句嘢其实就係话咁俾我哋听，香港依家正处于一个虚假嘅巅峰。咁你见到嘅繁荣可能系雕出嚟。咁你见到嘅承诺可能系木头做嘅。当一个城市嘅支柱全部变晒做木头人，冇晒种生机，冇晒种灵活嘅人气，咁呢个系几咁大嘅灾难？车公叫你不可亲，即系叫你对依家见到所有表面嘅嘢都要打个折扣，唔好信，唔好靠近，否则咧你就会俾呢啲木头砸死。咁再睇落去啦，第二句，当于善恶上官人呢句其实。讲紧一个信任崩溃嘅局面，咁点解要特别 强调啊，官人善恶咧，因为2026年真假已经难分到一个地步，咁你可以去用常理去判断啦，你用去用最原始、最直觉嘅善恶去睇。呢句嘢背后嘅意思系，你身边好多人可能表面系善，但系入边系恶。呢种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嘅极度不信任，先至系最攞命。当大家都要互相防备，当你连身边嘅拍档，甚至所谓嘅贵人，都要用官善恶嘅眼光去审视嗰阵咧，呢、这个社会嘅运作成本系几咁高咧？呢支签系预告啊，预告紧今年香港会发生好多人面兽心或者出卖嘅事，多到连车公都叫你哋大眼识人。咁跟住嗰句啊，简直直头系直指啊！依家香港嘅痛处啊，但凡见利莫忘义，好多人觉得呢句系劝世，但系睇到系预言。车公点解要讲呢句？因为佢睇到2026年香港会进入一个疯狂夺利，但系完全冇义气嘅阶段。点解会咁？因为大家穷，因为个市唔好咯。当一个地方嘅人为咗生活、为咗利可以随时抛弃义嘅时候，这个地方仲有咩希望呢？见利忘义四个字放喺商业社会就系合约变废纸，承诺变大话；放喺人与人之间咧就系互揭疮疤，背后捅刀。大镬嘅位系咩？系于呢个利未必揾得好多，但系个义字咧就一定输清光。呢句嘢话俾你听，今年香港嘅社会风气会变得好刻薄，大家为咗自保可以去到好尽。如果你仲抱住以前嗰种香港人讲义气、讲信用嗰种心态做事咧，你今年一定输到损手烂脚。最后嗰句是最恐怖的终极预言，虽向人中女不仁。咁呢句我解俾你听，你真的会打冷震。人代表是什么？代表安全，代表救济，代表保护。但是车公同你讲咧，你以为最安全啊，最能够保护你的地方人中，其实就是收埋了最危险、最不仁的嘢。咁呢个是什么？即是什么概念呢？即是话咧，嗰啲口口声声话帮紧你嘅政策，可能系收埋咗害你嘅陷阱，嗰啲睇落去好似救命草嘅投资，可能系攞你命嘅毒药，咁甚至系嗰啲你觉得最稳阵、最唔会出事嘅机构或者嘅体系入边，其实已经变咗质，收埋咗不仁。咁呢个大镬法咧，系一种根源性嘅危机，即系佢唔系叫你防外敌，佢系叫你防入边。当一个地方对仁慈嘅一面都唔可以相信嘅时候咧。咁呢个系一个极度危险嘅信号，呢支签根本唔系中签，系一支大空签嘅变种，只不过佢系用咗一啲比较中性嘅字眼嚟包装。咁你想听大镬啲，由我同你讲啊，成支签连埋一齐睇，其实啊，佢其实系画咗一个空心城嘅画面俾你，上边坐紧嘅黑木之父，即系冇灵魂嘅傀儡，中间行紧见利忘义嘅人。冇底线嘅逐利者，下边啊收埋嗰啲人中不仁嘅陷阱，冇诚信嘅制度。咁你话啦，生活喺咁样一个局面入边啦，系咪好大镬啊？刘主席解签嗰阵仲话要居安思危，咁我同你讲呢支签啊，话俾你听，依家根本冇案，你而家见到嘅案咧都系黑幕雕出嚟嘅假象。车公叫你即刻醒咧。唔好再沉醉嗰种咧由自及兴或者歌舞升平嘅幻觉入边啦。咁社交平台上咧，其实都有啲识睇嘅已经讲紧话呢支签咧系末世启示录，特别系嗰句黑木之父，令人联想到好多嘢。系咪想暗示我哋已经冇晒有能之士咧？系咪暗示紧我哋未来掌握住一班冇生命力、只会按剧本行事嘅幕后手上咧？即系如果系咁，香港仲有咩创新可言咧？仲有咩活力可言咧？所以我同你讲，如果你今年想大展宏图，想大举投资，睇完之签后，你真系要缩一缩，因为咧车公话俾你听，个底系空嘅，个心系恶嘅，个理系妄义嘅，个人系假嘅。呢种局面唔系你努力所以解决到，系成个大环境已经木头化。咁你听完呢番说话啦，可能觉得后悔，但系呢个就系我想俾你嘅深层解读。车公唔系要吓你。佢系要你彻底清醒，喺2026年唔好做嗰啲，唔好信啊黑木之夫嗰啲傻仔，唔好做嗰啲见利忘义嘅帮凶，更加要睇穿嗰啲人中之不仁。呢支22号签其实系话俾你听，香港嘅真已经买少见少，当一个城市连真都守唔住嘅时候，这个先就系真正嘅大祸。你今年唯一可以做就系守住自己嘅真，唔好变埋做木头人。在这个虚假的大局入面，找一条可以生存下去的缝隙， 你想听不放过不收息的针码，这个就是了。这支签呢就是一支末路的警号，是叫大家要用最极端的怀疑的态度去面对今年所有的变动。那你觉得够不够大镬？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你可以再去细读一下一个黑木之夫不可亲。如果连这种与死物共存的寒意都 feel 到，你就知道今年香港会面对的是一场几咁深层次的灵魂考验。今年真的不是求财，是求全，不是求进，是求真。记住车公这四句，当你2026年的保命符，是因为当整个城市都变成一座木口戏的舞台，就唯有那个知道台下的空心人才是有机会全身而退。这支签是一支警告，是一支红灯签，只不过它是用一个中签的颜色来掩饰了它的危机。总之都是那句，大家自求多福，真的要醒醒定定。
好了，多谢小灰人这么详细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回来我们看回中共国，自从1月9日将有合被官宣落马之后，国内局势一直不稳定，甚至有影片流出军机上空飞和军车调动。当时习近平政府是发出了叫军队原地不动，军人的手机都要收缴，唔好讲啲枪支啊咁啦。但係影片流出就证明军队冇听佢讲，亦都冇公开表态支持将有合落马嘅更多指控。换句说话讲，而家中共国嘅军队同习近平呢係唔咬牙嘅。咁其后又传出军队已经围咗北京城啦，习近平出唔到北京啦。咁样喺咁紧张嘅情况底下呢，北京同中国多地啊，在过年之前呢就挂了黄色的灯笼，取代了原有过节的红灯笼。事件一度被民众闹翻了，翻查翻资料，只有在啲庙里面过年才会挂黄灯笼，同埋中国有部分地区是办丧事的时候都会挂黄灯笼。民众普遍质疑，点解中南海自己就挂红灯笼，要俾啲百姓挂黄灯笼，事件系咪同风水有关？事实上，你如果唔用风水嘅角度去睇，或者直接啲讲，你唔用一啲法上嘅，即是一啲法术嘅角度去睇，系完全解释唔到嘅。咁事件扰攘咗几日，据说咧就因为习近平入咗301医院啦，即是今次嘅法术唔灵啦。咁啊，急急将啲黄灯笼全部撤下，即系撤回啊，挂翻原来嘅红灯笼。其后习近平啊喺八一大楼咧就向全国嘅官兵祝贺过年啊。事件亦都进一步证实咗传闻之中习近平系出唔到北京嘅讲法。大家请听新闻嘅报道。
习近平视频慰问军队，释放矛盾信号。新年将近，中共党魁习近平有别以往，这次在北京八一大楼以视频方式检查全军备战值班和执行任务情况，慰问有关部队。习近平强调，全军扩大官兵，特别是基层官兵，坚定听党话、跟党走，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外界质疑，既然信得过，为什么不去现场？这句话在视频背景下，是不是反映出习近平正处于一种口头安慰、行为防范的矛盾状态？
中共党魁习近平打破多年来新春走基层、亲自视察军营的传统，
2月10日下午，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等人陪同下，在北京八一大楼以视频方式慰问军队，引发外界对于安全考量与政治信号的强烈讨论。习近平强调，过去的一年很不寻常，很不平凡，全军广大官兵，特别是基层官兵坚定听党话跟党走，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
按理来说，应该是在疫情期间你才会用电视慰问才对，因为你最起码不能出北京，你也去慰问这个北京的部队或者是北京附近的部队。他没有这样做呢，表示说的确对军队的忠诚仍然是有一些顾虑的，或者是对军队不放心的，所以他会提到说军队要过得硬或者要信得过。我们知道解放军缺什么就讲什么，他连军队要信得过，表示说现在军队他是信不过的，他是不相信的。
中共中央播出的画面显示，空荡荡的大厅，现场摆了三张桌子，主席台坐着习近平，旁边左右两张桌子坐着两名军队高层，其中一人是张声民。
虽然有一些谣言说有什么十一路大军在北京城外，也不知道是不是事实，但是习近平现在不敢轻易的出北京或者是到部队的确是事实。这个事实也显示出，因为都是对这种可能意外或者是政变这种事情都是高度规格看待，即使它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应该会做好很多防备的工作。
网友热议，气氛太奇怪了，这不是关心军心，看起来更像自保。旅美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习近平通过视频慰问部队，凸显他的不自信。
换句话说，就是军队内部对于习近平处理张幼侠这件事情，恐怕直到现在还有极大的抵触情绪。张幼侠这件事情啊，因为在军中的震荡实在是太大，没有一时半会儿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缓和的，所以未来还可以看到习近平在军队当中有很多那个异常的情况出现。
近年来，中共军队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清洗，特别是火箭军、装备发展部以及多名军方高层的落马，显示出军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分析认为，频繁的军队大清洗可能激化了内部矛盾。
在这个职务空缺的情况之下，代理的人他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也是不稳定的。在军队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再加上这个习近平害怕人家暗杀他或者政变情况之下，那当然形成这种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不正常情况久了以后呢，那当然就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故。
中共的这个军队系统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非常反常的现象，就是各大战区和各军兵种的军头没有一个出来就是表态支持习近平对张幼侠的调查。这种没有表态呢，它就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在军队遭遇了非常大的阻力。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静元指出，在这种高压环境下，习近平可能担忧近距离接触基层官兵时存在安全风险。另一方面，情报系统可能截获了某些对他安全不利的资讯，导致中央警卫局提升了警戒级别，建议减少实地露面。
这次习近平一反常态的在八一大楼去通过视频来表达一个这样的问问，说明他现在其实北京政局不稳，所以他一定要留在北京，尤其是他还没有能够掌控军队的前提下，他如果贸然到外地去视察驻军，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这种极端的情况呢？等等，比如说发生化变啊、兵变啊等等，那习近平他心里是没有底的。
独立时评人蔡声坤12日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习近平躲在戒备森严的八一大楼里，通过视频遥控室检查全军战备和值班情况，恐惧写在脸上，连过年前夕下部队露面作秀都不敢了，只能隔着屏幕自保。
没错，看来啊，习主席啊，不单止是很担心国家的安全啊，他更加担心他自己人身的安全啊。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啊，他不被人闹他，对海外那些收编的自媒体或者自媒体人啊，设了红线。红线就是你闹共产党都得，但是不要闹我习近平，一触碰习近平或者习主席呢，这条红线呢就没面子的了。不单止是这样，那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恐惧到什么程度呢？而今年这家伙呢在香港上高怎样执行呢？我们在上一节都有所交代。而对国内今年锋芒呢由来已久的了，只是加强力度的啫。而近期呢，中共国呢就好似 针对他们翻墙的行为采取了一些果断的行动。什么果断的行动呢？就是将他刑事化，你如果翻墙直情拉你，直接将你投入监狱，问你怕不怕，问你怕未，情况有几严重，请听魏玲的报道。
翻墙有刑罚，中共紧急作出数字断头台。根据新中国联邦 NFSC 的最新情报，庄若峽事件引发的权力海啸令到中共进入末日防御。公安部连夜推出网络犯罪防治法草案，升级阻断对境外信息的获取，相关条款并涉及跨境镇压。草案指出，持有境外 SIM 卡直接定性为危害国家罪，查到就带走，翻墙不再是违规而是入狱的证据，彻底切断了翻墙的技术路径。此外，中共是全球范围的定义权的管辖，草案彻底打破了司法管辖的地域限制，而全球平台必须配合，否则将会没收在华的资产。有评论指出，这个不是在这里治罪，这个是砍死了牢房的门，大厦张倾枷锁还有用吗？
另外还有消息说，现在海外访问中国那些网站或者公司那些网站是受到限制的，即是说除了禁止国内的人翻墙出去看出面的资讯之外，更加禁止外国或者叫做敌对势力进入中国看中国国内那些资讯，以免国家的机密被泄露。因为网上流出了很多国家的机密都是需要堵截的。在如此紧张如斯的国情底下，中国下一步发展会不会全面封网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上一节我们讲了习近平和他军队高层的权力斗争之后引起了习近平的恐慌之后，我们这一节回来看一下官方中层的态度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是怎样。首先讲一讲，在过年之前为了防止人将炮竹烟花整成武器，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全国禁止烟花炮竹的燃放，并且雷厉宣传和执行。那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在中国的大城市，过年就好像宵禁戒严一样，死气沉沉，一啲气氛都冇，非常之肃杀。另外喺农村呢，因为有巡逻队去拉嗰啲放鞭炮、放烟花嘅人民，咁喺佢哋走咗之后，啲人呢反而大量咁燃放鞭炮同埋烟花嚟到庆祝。呢、这个反映咗啲乜呢？呢、这个当然係反映咗市民对习近平嗰啲所谓命令嘅违背或者反抗啦。咁至于中共国入面官场对习近平嘅态度系点呢？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官场妄议成风，传闻四起，习权威崩塌，中国传统的赤马年来临，有关这一年份或涉及政权更迭的说法广为流传。近年中共官场频现涉及阅读政治禁书和网易中央罪名，被指印证了中共内部离心离德和党魁习近平权威弱化。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落马之后，北京政局动荡，有消息指北京官场暗中流传各种批习的声音，消息指习权威崩塌或遭官员群体反噬。旅澳学者袁宏斌 日前接受看中国专访时，引述中共体制内消息说，习近平当局在逮捕张幼霞和刘真丽之后，再次恐吓不得网易中央，但是北京官场似乎已经不在乎这种警告。最近北京官场开始疯传很多对习近平的负面判断，有人说家暴自家人的时候凶狠无比，面对外部强敌除了口炮连天没有任何能为，台海之战还没开打就先把自己军中的上将全部斩杀殆尽，帮着川普摧毁中共军中的战力。还有人说习近平实际上根本没有勇气在台湾同美国刀兵相见，中共现在持有2兆的美国国债就是习近平向川普递交的投名状。有的说川普抓捕马杜罗证明川普大有梁山好汉之风，而习近平在外交舞台上活脱脱地演绎出水浒传中的东京泼皮牛二的形色，习家军的战狼们威胁要斩掉高氏早苗肮脏的头颅，把日本全境变成战场，结果除了嘴炮震天响之外再无任何能让日本退缩的实际行动，高氏早苗反而名声鹊起，得到了大多数日本人的拥戴。更有人议论习近平视权如命，对内凶悍如河东狮吼，对外又好谋寡断不敢同川普硬杠。还有传言说习近平的军机军舰绕台和口炮一起把围台军演变成了免费的杂技表演，成为台湾人茶余饭后的娱乐。袁宏斌表示北京官场的耳语是观察中共官员心理的显微镜，说明中共现在官场动荡如同暴风雨前夕的海面，对于习近平不过是一个孬种怂货的认知正在蠢蠢欲动，中共官员是一个权力压迫下奴颜卑膝的鼠辈群体。然而老鼠也是有獠牙的，他们一旦发现他们心目中的强者竟是一个色厉内荏的纸老虎，他们群体反噬习近平就将成为大概率事件，妄议中央，传言四起，越来越多的中共高官被指妄议中央。今年2月6日，中共中纪委同日宣布4种官干部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其中海南省委原秘书长倪强被指涉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时评人蔡盛坤表示，倪强因妄议习近平被移送司法，所谓妄议中央就是妄议习近平。习近平亲自策划部署的所谓海南自由贸易港在2025年12月18日开始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近日网络热传倪强因酒后吐真言称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定是一个烂尾工程，是第二个雄安，不想这段话被人透露上交到省纪委，倪强因此被双开。此外中共前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去年11月一渡船被抓后曾露面辟谣，近日被抓传闻再起。民运人士盛雪2月15日爆料景俊海当天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消息指此次行动的直接导火索或因近期对人隐晦表达对习近平现行政策的不满，涉政治不忠诚及妄议中央。不过景俊海落马目前未见官宣，读禁书和妄议成风。分析指中共内部离心离德，中共20大后习近平亲自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大面积落马。独立评论人杜正早前在台媒上报撰文表示，习近平自己亲选的班底在内斗中被打得七零八落，即便没有出事也是混得灰溜溜，相互间勾心斗角，中南海一片末日景象，许多政治高官被通报阅读政治禁书相关罪名。最新一个是今年2月6日和海南省委原秘书长倪强同时被通报开除党籍的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林景珍，他被指私藏阅看祭地禁书。杜正表示越来越多官员被指控读政治禁书，说明中共内部早已离心离德，即便习暂时没下台，习本人在中共党内和整个国家的权威实际上已经大大弱化。习到地方受到民众集体迎送的朝鲜式场面只是地方官员刻意安排出来的，独裁者能得到的只是虚假的忠诚。
啊，收到了，原来中共官场讲一套做一套，个个都是两面三刀的双面人，墙头草啊，唔怪得知习近平 瞓都瞓唔着觉啦。官场系咁啦，咁民间又系点啊？
河南人回乡见闻，百姓天天骂中共，民心思变。在中国政治高压、经济衰败中，赤马年到来，官媒大肆宣传新春暖意。不过，有回乡过年的河南人表示，今年比过去更没有年味儿。老百姓2025年在挣扎，2026年感到迷茫，现在天天在骂当局，都感觉要发生大事。过年冷冷清清。
啊，收到了，收到了。咁中共一方面就大搞宣传啦，但系河南嗰个春晚呢就紧急刹停咗，好似因为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触动咗中共最敏感嘅神经，因为中共就系要切断中国人同古老传统文化嘅血脉啊嘛，触动咗佢嘅神经就现场立刻禁播，而全民之中落决定嘅就是我哋熟悉嘅加速师啊，只有佢先至有啲咁嘅谂法。咁姑勿论如何啦，中国人都开始渐渐觉醒噶啦，希望大家觉醒之后起嚟做翻啲正确嘅事啦，唔好喺度自己害自己喺度发梦啦。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